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我是骆驼，大家好。
对，骆驼，我把我们上次的节目重复听了几遍，我们居然讲了半个小时呢，都在同一个地方绕来绕去。好不容易进入这个所罗门挽起袖子预备要做科研的主题，就是说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们又卡住了。他为什么说是做过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传道书其实是所罗门死了以后电传回来的，不做王了。还有第二个解释，以前他一直认为他的职分就是做以色列的王，就是做建殿者，是不是？哎，可是他自从花了13年的功夫给自己建造一个香柏木宫殿之后，哎呦，他犯的罪可多了，对吧？哎，他就要做以色列的王。后来当他年纪老的时候，这肯定是他年纪老的时候，
年纪老迈，
对不对？他发现说，哎呦，他有一个更重要的职分，在这个职分上呢，他之所以做王是为了这个职分。叫做传道者，我现在真正重要的职分其实不是以色列的王，而是传道者。
就是表面看来他虽然还保留着那个
表面的
位置，但他实际上他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他对自己的认识，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在王的位置。
你看说要讨论你就不要讨论，你现在就开始讲他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了。表面上他是在犯罪，是不是？实际上呢，他是在做实验。他是什么时候觉悟到我做王所做的一切荒唐事呢？其实是一个传道者的实验。他到底是在做王的时候已经在往这方面，已经是在这样的立论基础上去想了，还是他做王的时候是像以色列历史书所写的，他被他的嫔妃吸引了，心就偏于邪，不是像他这里所说的这么清楚。还非得这个回头批判一下不行，因为你看嘛，他这里说我传道者，这是我现在的职分，对不对？
对，
我这个以色列的王是为了传道者，传道者不是为了以色列的王。
对。
他如果这样讲，他就可以说，虽然他还活着，还做王，可是他这已经不算是什么代职侍奉，对不对？他是侍奉代职，
就像保罗一样嘛。支帐篷是为了传道，他的身份是传道者，他不能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个支帐篷的。
我觉得他支不了几个帐篷，被人家打得到处跑的，还不是百居拉雅居拉在后面帮他收摊儿？
好像不是哎，好像他支了不少哎，他不但可以供应他自己，还可以供应给他的同工哎。
他以弗所他就3年之久劳碌做工，他就那3年他可能支了一些帐篷。再往后他被关到罗马去了，被关在罗马他
只哥林多也待了蛮久啊。
你一辈子支了1年0-3个月的帐篷，再加以弗所3年的帐篷，你这能算是这能算是你的职业吗？
然后他后面就那个卖帐篷，
就卖帐篷
到处走传道，顺便卖帐篷。
传道者现在显出来是一个真真正正重要的一个角色。
对，
那是不是表示跟历史书的记载相冲突？其实也不真的是这样。
不是，
就好像亚伯拉罕当他娶这两个妻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这个预表性的身份。可是你说亚伯拉罕临死当他回头看的时候，他怎么看他的这两个妻子，他怎么看的他的一生，就很难讲了。所罗门显然是当他已经年老了，这个国家也分裂了，什么荒唐事都干尽的时候，他开始觉悟到神给他的智慧啊，恐怕还要他做一件事情，就是就着他自己所做的一切的荒唐事，把他当成一个 做过以色列王的人所做的，我们就说实验好了，或者说我这荒唐的一生，其实回头一看我明白了，原来正是寻求这个从一章一节到十一节的这个无解之谜的各种尝试。
嗯，
那这时候他就可以说，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不与历史书相冲突，也不见得是说他开始做王去弄个三百兵妃的时候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那肯定不是。
他一生最后的职分是神给他定义的，
是。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是非常安慰人的。就是我们的一生可以是好，可以是坏，你可以好好想服侍主，非常想有一番的作为，但是却壮志难伸，对不对？你也可以说，哎呀，我感谢主给我机会这样的服侍，到最后栽了个大跟头。但是不管你怎么样，如果你真的是寻求神的话，到最后啊，神会给你一个定义，
对，
他会给你一个答案，对不对？就好像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的时候，当审判的时候，尼微人要起来。你知道我们在读约拿书读到最后没有得到答案的，那约拿到后来去干什么去了？对不对？尼微这些人这么坏，那神就把他们就没灭他们。约拿固然被神说了一顿，但是还是没答案的。真的答案是什么？是当审判的时候，当尼微起来定那个世代的罪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子。那个时候约拿才会说，原来我当初办的这么糊涂的一件事，往后几千年所有的小朋友都笑我的那一件事情，原来有这么了不起的意义。但是这个意义不是我自己的功劳，
是，
而是我的软弱，我的失败，对不对？那所罗门可以一样，只是所罗门在活着的时候他已经看见了，
对，
他这一切的荒唐事，所谓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啊，是为了让他今天成为一个传道者。
是，
那这个同时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状况，就是一个人如果做的实验是成功的，我们需不需要再去重复这个实验呢？
如果我们认为他这个实验是可靠的，我们就不需要重复了。
你可以直接站在他的肩膀上，对不对？
对，
他所做的是对的，你可以继续做下去；他所做的是错的，知道是不行的，你就不用再走了嘛，
不用再尝试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句话也是非常有威力的。我做过以色列的王，因为再往下他所提出来那些实验的条件，那些去寻求答案的条件是没有一个人搞得来的。
是啊，是啊，就是做过以色列王，
谁花得起这个本钱？对吧？
有这些条件，他才能做这个实验。
他也不用上班，他不用担心健康保险，
是，
他可以专心去查看这些事。
专心用智慧，
对，他还有这种天上来的智慧。
对啊，
他有所有一切的条件，去让他为我们找到答案。那他答案找到了没有？找到的答案是什么？咱们暂且不说，但是至少啊，你不用像所罗门一样，他试的事情你也去试一试，这省掉我们很多功夫啊。
是
啊，但是我看单是这件事情就不容易学，因为你看现在这些发财的，是不是想要做美国总统的那种大富豪，或者从中国来的，不知道到底是要做阿里巴巴还是要做芝麻开门的人，他们到底是为什么？其实他还不是在追求所罗门曾经已经走过，告诉你是虚空是捕风的事情，告诉你不要这样的做的事情。
他们也没读过这传道书啊。
哎，不是读过也没读懂啊。所以传道书其实是最宝贵最省时间的一本书，对吧？
为什么是最省时间啊？
哎，你就很多事情不用去搞了嘛，他都替你弄过了嘛，对吧？娶的太太你不用娶那么多，盖的宫殿你不用盖那么好。
你是说读懂的传道书可以帮我们省很多时间？读懂传道书可不省时间，还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读懂。
就是，别人花不花时间读懂我不晓得，我们是会花很多的时间来做这个节目。
我就是这个意思。
但大致方向是往这方面跑的。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不是传道者，也没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所以你传道者做过以色列的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就是我做过以色列的王，我现在把这个道传给你啊，你最好听，
对，
对吧？我走的冤枉路你别再去走了，走到最后没好结局的。好啦，那我们现在再往下看一节，
再下面看一节吧。
哎，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这个从实事上来讲，他说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 这就有一个先后秩序了。他先是以色列的王，现在虽然仍然是以色列的王，可是他现在有一个职分是传道者。那他这个我专心，是说我从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就专心呢，还是我现在做传道者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
好像应该是以传道者的身份来用智慧寻求查究的。
对，中文这个专心翻得蛮好的。
嗯，
我现在把我的心完全摆在这件事情上。
是，
曾经我的心是被那些嫔妃啊吸引偏于邪，是不是？曾经我的心可能被这个所迷惑，被那个所引诱，我的心花了13年为我自己造了个宫殿，我有多少的金银财宝，我的心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可是你说我那个时候的心是不是也大致明白这些东西有一定的危险？他不可能不明白，
不可能不明白。
只是现在我作为一个传道者呢，我已经有一阵子了，我把我的全心专心，我全部的智慧来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你也可以说是天下人所做的一切事，也可以说包括以前我做所罗门王的时候所做的一切事。我现在要看，从我所做的这些事情里面看看是怎么回事。
他这个口气很大哎。
他当然口气很大了，因为他真的是很大嘛。
他要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
是啊，
这个口气多大。我们谁敢说我们要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
神既然把天上的智慧说以后再也没有像你的，那他不说谁说呢？他不说我们就麻烦了。
是，
他不说我们就还有实验需要做了。
是，
那假如我们把后面的东西盖起来，那我专心，这所罗门讲话，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或者天下人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空白，乃至空白，你会填什么？
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什么？
是吧？
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很难填了，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答案了。找一个没有读过后面的人才好填。
就是完全没有读过，你要他填这个很难填，因为你必须对所罗门有所了解，是不是？
嗯。
你要我填的话呢，我会把前面的话填进来，乃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对吧？日光底下无新事，
乃至一切都没有意思。
对对对，我会填这种东西。
但是我在想，他这个前面，你看他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如果把这个专心用智慧拿掉，就变成我寻求查究，
嗯哼，
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你再加上一个，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有什么不一样？
哎，是你不是用智慧去寻求查究的，你看出来的东西就是前面所看出来的现象，日头出来，日头落下。
哎，这边他用智慧，这个是很
哎，用智慧就是说对前面他所描述的这种种的现象，各方面的现象，你上次讲的科学的、人文的、历史的、哲学的种种的现象，我现在要用智慧给他辨别一下了，定位一下了。我这时候乃至，这个乃至是从这以前所有的困乏厌烦里面比较跳出来的一个东西了。
嗯，
乃至什么呢？
但是我们都记得这个所罗门当时向神祈求的时候，他就是向神祈求要智慧啊。
啊，是啊，现在这个智慧就是来看这个事情了。
对啊，所以他现在就是说他开始转变他的那个看这些事情的角度了，
或者说他开始知道说这个智慧啊，当神答应我所求的时候呢，是带着任务的。
嗯，
就像我们信主，对不对？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求主怜悯我，医治我的病，或者给我找个妻子，是不是？哎，或者不管是什么，填补我心灵的空虚，这神把这个救恩给你。可是这个救恩到你身上到了一定的时候，你要晓得这个救恩是带着天照的，是带着圣召的。
嗯，
他要我们变成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人，他要我们成为一个圣徒，他要我们成为神儿子的模样，这还是同一个救恩。一样的，当初所罗门所求的是一个断案的智慧，判断我的命。我年纪很小，这个东西我需要用。等你年纪大的时候，那个智慧还在你身上。
对，他只是想要一个能够治国的智慧。
对，那等你年纪大了，你回头看，
哎，
你治的国已经失败了，你有一切的条件在你手底下了，这个国家四分五裂。那到底这个智慧，你这个时候还用这个智慧来看，你还有没有这个勇气来看自己在天下所做的一切荒唐事，并且得出一个正确的答案来，而不是得了一首诗而已？你说既然一辈子你用你的智慧判断你的命，判了这么多的案，那最后你自己这个案你判不判呢？ 那是非常不得了的。那他所得的结论还有一个最了不得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一下子引进了一个词，是主词，什么主词？乃至神。
神
叫世人所敬敬的。
哎，是哎，到这里才第一次出现哎。
就是了，乃至神，他看了这半天，你以为他在看这个世界，他看出了一个结果了，他看出了一个名堂了，这个知道的是没错的。神，你可以加两个字叫做神故意叫世人所敬念的，是极重的劳苦。或者把这个话反过来讲，我前面所看见的这个满有困乏，已有的是后必再有啊，万事令人厌烦呢、啊，乃是出于神的命定，是神这样子来叫世人从里面经过，这种经过是一种锻炼，这件事情是神故意这样做的。
嗯，是哎，这个神叫我，这两个字，
你知道，单是把这两句话摆在一起，就是一开头所说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与神叫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这两句话的关系如何？要是我们能够摆对的话，恐怕传道书已经读对一半了。
哦，
因为我们现在中文读传道书就是说啊，很虚空，凡事都是很虚空。所罗门一开头已经给我们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神是故意叫我们经历这个虚空，他要你面对这个虚空，他也要你体会这个虚空。你如果在这个虚空里面说啊，不是，神还是要我们平安度日，那你完全搞错了。
嗯，
他要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虚空，面对这个万物的困乏，今生的劳苦，每个人应该像摩西所说的一样，我们度尽了年岁呀、啊，
嗯，
好像一声叹息，我们经过的日子
是这样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天空便如灰而去。
你不要傻，不要听人家讲，
嗯
啊，把这个东西涂上脂粉，加上糖，
啊、对
对吧？那所罗门就白荒唐了，
嗯，
对吧？他这个智慧就空有一场智慧，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
嗯，
你什么时候看人生看对了？不是看出人生有积极的意义，看你美好的价值，我活着多么有力量。那个时候你不见得真的看对了。真正看对的事情是神叫世人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这一生神有一个所谓极重的劳苦，这个劳苦虽然不见得是搬砖啊，烧瓦，我甚至可能就像所罗门一样一生做王，可是你晓不晓得这件事情有多劳苦？
对呀、啊，我刚正在想呢，这个所罗门他说他所经验是极重的劳苦，他做王，他一生享尽了荣华富贵，他怎么来体会他这个极重的劳苦呢？
对，当然我们一般在读这句话的时候，因为他是说叫世人所经验的，他不是说叫我所经验的，可是你可能你再想想他自己必须在这个世人里面，
他必须要在这世人里面啊，
对
啊，
他才是这个主角。
对啊，所以其实反过来讲，包括他自己他也承认他在这个极重的劳苦里面，
做王是一种劳苦，支帐篷是劳苦，
对啊，
杀猪是劳苦，传道是劳苦、
嗯、
没有东西不劳苦，整个的世界满有困乏，
嗯，
叹息劳苦，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等候我们得赎的日子，至少我们可以说比起那个得赎的日子，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来讲呢，今天绝对是劳苦的。
这句话真的，说实话这句话真的很重要，确实我们经常就像刚才你讲的，我们经常没有这么清晰的就是把这个信息讲出来，没有这样、嗯、喜欢听到的信息都是那种让你平安啊，让你喜乐啊，
对、嗯、
却忘记了神所定的那个，
对，
就是这个，显得非常的残酷，但是这是现实。
对，这是一个所罗门的知道、
嗯、
他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之后，他的知道能不能变成你的知道、嗯、那就在乎你信不信他了。
是，
我们可以不用再查下去，但是如果你真的明白了这句话，把这句话放在心里，开始愿意透过所罗门的智慧，所罗门的眼睛来看着万事万物以及你自己的一生啊，那你就有福气了。
是，
明白这句话就明白了很多很多。
其实这句话我们如果真正的拿出来告诉人的话，其实也会帮助很多人解决他在这个信仰路上面的一个第一大难关。
人家会说你是杀风景，你看看我们现在很喜欢讲说基督徒为什么遭遇苦难，对吧？
嗯，
讲的大概都不是这个答案，
不是这个答案。
好人为什么遇见坏事，其实都不是这个答案，
不是的。
但这个答案，哎，尤其在现在的老中的心里面，怎么有这么重的地位？奇怪，怎么好多人都要问这个问题，讲道都要讲这个问题。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也有很多人有这个疑问，难道哦，我信主了，我所有这些劳苦就没了吗？
嗯，
他也会提出这个疑问，你这是有点太理想化了，或者说你这个不是真的，好像不是这样。然后我再认真观察一下，你们好像也不是这样嘛。
问题就出来，
上班下班，什么事情一样也少不了，你不也是累得个要死吗？是不是？好像不是这样。
传道者就是对于这个世界啊。对于人生，我们要传的道就是这样的道，因为这也是保罗的道。凡在基督里立志要这个世界上进前度日的，也都要这样受逼迫。
嗯，
对不对？我所经历的征战，你们在我身上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你们也都在同样一个征战，也都要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嗯，
这个真的不是今天讲台上的信息啊。
但是那个还是好像讲哦，说你是要为主去征战。他在这边呢，他还没提到那里，他只是说叫所有的人，世人，所有的人，不论你是你的什么信仰，你什么什么什么背景等等等等，所有的人全都在这集中的牢固之下，没有一个人逃脱出去。他这个范围就更大，非常的绝对。
哎，他这个答案你再拿和佛家道家比一比，你就知道他的不一样的地方了。你释迦牟尼他可以说这个世界上就是生老病死，什么东西都是苦，对吧？那他就要赶快想办法脱离这个苦海。那这摆在这句话底下就很可笑了，因为这正是神叫你面对的，不是神叫你脱离的。神叫你面对是为了，我们已经大概可以知道他的答案，是叫你寻求神。
嗯，
不是叫你去避世，哎，不是叫你去剃个头去做个和尚，什么都别想，是不是？
嗯，
什么都别吃，什么都别做。不，神叫你经历这极重的劳苦，不是叫你变成一个白痴，是这意思。嗯，对吧？他在神那里有他的目的，除非你回到神的面前，才能够得到他的益处。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意义呢？这都是神到最后才能给你。但你一定要先在神的面前面对这个劳苦的本质。这个极重的劳苦，如果不是你在神面前寻求，在神面前度过的话，那你真的是连这个劳苦啊，都是虚空的虚空。白白受苦
是，
但是立刻就马上让我们想到创世纪开头的事情了。神其实亚伯和该隐一样在极重的劳苦底下。
对呀，
极重的劳苦呢，可是他们两个人都做对一件事情，就是从这个劳苦里面，他们还知道回来寻求神呢。现在的人，你不要说我们不如亚伯了，连该隐都不如。那该隐后来走的路，当然就是离开耶和华的面嘛。你说我们现在无神论和这个信佛的有没有区别？其实没有区别的，通通都是离开神的面。
Yeah.
有的人想办法把老百姓从这个劳苦里面解放出来，从资产阶级的压迫底下解放出来。有的人把这个生老病死呢，当做一种需要逃出去的劳苦。这都是不明白，都是没有好好的读传道书，也没有好好听我们节目的结果。对不对？
反正别人怎么讲，反正
别人讲都是错的，只有我们讲的是对的。
不是，我是说最可惜的就是，如果我们的福音里面也把这个东西，
对，
好像说我这个福音就是来解除你今天在地上要经历的这些极重的劳苦，这个是
那真是会错意表错情，对吧？
对，
白白浪费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些，
然后这样会给人很多错误的教导。最后他回过头来一看，哎，不对呀，好像我受骗了。自然就出现受洗的也很多，明天离开的也很多，教会就成了那个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
这是谁讲的话这么有意思啊？
铁打营盘流水的兵，这个是中国的俗语啊。
哦，真的啊？
那是说那个军营里面军队一直在那，但是士兵是一批批来一批批走的嘛。对不对？今天招一批新兵，明年同时有一大批老兵退役了。
我还没听懂，我以为是铁打的银盘。我说原来是假货，看的是银盘，其实是铁打的。哎呀，但是没关系，这场还有希望。你知道为什么还有希望呢？因为那个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王的传道者，虽然已经到主耶稣那里去了，但是还有一个在加拿大拿过博士的传道者，可以出来继续传这个所罗门所传的道。好吧，骆驼弟兄，我看我们今天就先暂时停在这个地方。
行。 好的，
回去好好的，我们都自己闭门思过，能够把这几句话摆在我们的心里面，哎，相信都会得到益处的。
这一节经文给我很大的帮助，原来确实好像没怎么注意。
所以说蒙哥还是有点用是吧？
好，很有用。好，
好，再见。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